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主日啊，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一起把这个我们这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诗篇的119篇105节啊，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很多人说2024年是会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大家会在重重的黑暗当中向前摸索。但是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什么做光啊？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光，没有比这个更亮的，对吧？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日来敬拜上帝，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有更多的光照亮我们，使我们行在光明当中，不行在黑暗里。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啊，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今天也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的啊，这个圣经真理。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第11讲，我们要讲大卫王的心愿。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你一直看顾我们所在的这地方，你一直看顾我们每一个心灵。而且主，你应许你赐给我们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所以不管人怎么预测今年，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一定临到你的百姓。也特别求主你把你特别宝贝的真理，就是最宝贵的恩典赐给你的百姓，就是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真理，我们大有光照，我们大有力量。求主施恩，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不单高抹讲台，也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高抹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哈，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圣殿系列哈。那在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圣殿系列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就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分享说大卫王的心愿。好，我们来看一看。那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哈，就是历代志上22章1到1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哈。历代志上22章1到1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
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马可称，
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
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民意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
于是
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
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到说，大卫是想为上帝建什么呀？建圣殿。然后呢，但是呢，上帝说你不合适哈，就上帝就没有让他建。然后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卫没有沮丧，也没有说的上帝你这么不体恤我，但是大卫就去准备什么呀？准备木头，准备这个铜，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为他儿子建殿做准备。然后呢，上帝也告诉大卫说，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哈，要做这个事情。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太平的意思。好，所以大卫，你打了很多的仗，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我的殿呢不让你来造，但是让你的儿子来造。所以呢，大卫就嘱咐他的儿子要去建殿。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概况哈。那我们啊要去啊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是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那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去看我们过往的日子的话，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总是可以感恩。感恩什么呢？我们向上帝感恩，因为上帝的眼目在过去那一年一直看顾我们。然后我们对新的一年呢，我们有最重要的新年预测。我们可以预测什么？我们不是可以预测今年股市是涨还是跌，我们不是来预测今年的楼市是涨还是跌，我们不是预测今年的经济形势好还是坏，我们有一个很确定的预测，就是今年耶和华的眼目一定怎么样子看顾我们。所以我们有信心，谁也无法拦阻上帝施恩给我们，他赐给我们总是雨水滋润之地。我盼望大家现在记得，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你再去回想，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回到我们今天啊分享的经文呢，我们来去看一看，就是上帝在这里他感动大卫，然后大卫想为上帝建殿，但是上帝跟大卫说你建不了，要让你的儿子来去建。那我们就要借着这些，我们来去思想，我们说看看大卫的心愿哈，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主题叫大卫王的心愿。因为到了新年的时候，人总想许愿，对吧？我们说你新年有什么心愿呢？然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愿是什么，然后为这个心愿大卫做了什么。那我们不单要看大卫的心愿，我们要还要再看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上帝的心愿是什么。我们借着这个今天的分享，盼望帮助大家去清楚认识。然后讲到大卫的心愿，讲到上帝的心愿的时候，我们还得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讲道不是只是讲别人，还跟我们自己有关，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心愿。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好，引导我们。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些。那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好，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来看一看大卫王的心愿。好，大卫他已经是个王了。其实大家去读圣经的话就会知道说，大卫这个王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卫这个王真的是，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不单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好的王，我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好的王。你找不到第二个比大卫更好的王。大卫不单是敬畏上帝，其实他对他的百姓，他对他的儿女，他对很多的人，他都堪称典范。但是这个王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他为什么有这个心愿？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为了这个心愿大卫做了什么，这其实都给我们很多的思考。那我们所讲到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大卫的心愿的时候，我们先去看一看，我说大卫的心愿，我们刚才读了经文非常清楚，他的心愿是以什么为重啊？是以神还是以人为重啊？以神为重。他想最主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为神建殿，为神建殿，对吧？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招聚石匠啊，他准备东西干什么呢？我要为上帝来建他的殿，我要建上帝的殿，我要愿意上帝得很大的荣耀。然后上帝说你不能建，你儿子才能建。我们一般人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灰心的，同意吧？我们会说，哎呀，我这么想为上帝做点事情，你居然不让我做。但是大卫怎么样子呢？他没有灰心，他反而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其实有一些神学家讲道的时候就讲说，所罗门建上帝的殿，你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吗？用了7年。所罗门建自己的宫殿王宫，你知道用了多少年吗？用了13年。所以很多人说，你看这个所罗门建上帝的殿才用7年，建自己的王宫用了13年，这个所罗门不够敬虔。其实你要换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他建神的殿7年就建成？因为他爸爸给他预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告诉他说这个殿应该怎么建，耶和华怎么指示我。 所以他爸爸给他前面铺垫了很多，所以他建殿建得很快。那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卫他向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就是我最看重的是什么，我最看重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大家也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说我们新年要有什么心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说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我希望我的工资起码保住，如果能涨工资呢就更好了哈。然后我的孩子今年到了关键时刻了，他要升学了，他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第一想的是我们自己，第一想的是人。但大卫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展示，说我最看重的是神的荣耀，上帝能不能得荣耀，上帝能不能在我们家得荣耀，上帝能不能在我治理的这个国家得荣耀。当大卫他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蒙福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读一下我们 PPT 上面的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你看到大卫他的心愿他是什么，他的心愿他说我要去建神的殿，我要建神的殿。所以这就叫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同意吧。然后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会得着什么，说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明白一点，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一讲到神的国神的义，很多时候是宗教化的，说哎呀对呀 啊我们要神本，我们不要人本。然后甚至他一讲到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冲动他就想批评别人啊，说这个人呐、不够以上帝为中心，那个教会啊这点做得不好，那一些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要以神的荣耀为重的时候，你不要总是一第一想就想去批评别人，而是真的像大卫这样，我可以怎么把神的国，怎么把神的殿建得更好。我自己不能亲手建，我可以为这个殿做些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他这样去想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讲这些不是让大家去宗教化，相反我们越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弟兄姊妹，你的心灵就越清澈。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心不清澈很浑浊，是因为我们被世上的很多的东西把我们的心给塞住了，同意吧。特别多容易就容易被那个钱财塞住我们的心，哎呀能不能赚多一点钱，能不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甚至你看到有些人来了教会，他本来应该是心得到清洁的，结果他来到教会他看哟人不少，哎我觉得有机会卖货了，是不是啊。所以其实这些都导致你心不清洁。其实你多思想上帝，你说主啊，我可以在你的殿中做什么，我可以怎么去敬拜你，我可以怎么去荣耀你，对吧。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越多去思想神的荣耀，你的心就越清。你看大卫是不是一个清心的人，大卫绝对是一个清心的人。而你注意大卫是什么人，大卫是一个王啊，大卫是一个王。我们去看人类历史有多少王因为手中有大权，所以他被权力给腐蚀掉了。你要看到一个王有一个清心的王，我就说你几乎见不到。这才是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大卫这个君王不单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好的君王，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好的君王。因为大卫始终保持清心，他的心很清澈。为什么他心这么清澈，因为他经常想的是说我怎么去建神的殿，我怎么去让上帝得荣耀。所以这个世上那些腐败的东西败坏的东西就抓不住他的心。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去敬畏他，上帝让我们以神的荣耀为重，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上帝给我们百上加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容易有这样的误解，说哎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已经够累了，特别是现在有的时候原来说996很累，现在想有个996都很难了，哎呀你还说要我荣耀上帝，我觉得哎呀真的压力很大。其实正因为你太少想上帝，所以地上那些浑浊的东西把你的心给困住了，所以你看事情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灰心沮丧抱怨忧愁。但是当你的心常常想上帝的时候，上帝把你提升起来，对吧。而且当我们越思想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你注意大卫在他的诗篇里，大卫所讲的话，他经常讲肤浅的话还是经常讲最深刻的话，经常讲最深刻的话。像诗篇23篇大家很熟悉的，这是大卫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使我安歇在溪水旁，对吧。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大卫其实讲了很多很多 非常深刻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经常思想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越多的去思考我们的上帝，其实你的思想的深度是越深的。所以基督徒是有这个优势的，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当中的少年人，我们可以从小去认识上帝，去思想神的话语，你一定比你的同龄人更深刻。因为你越多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看透，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看起来他们自以为深刻，不过是装深刻罢了，其实好肤浅。但是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会发现说真正的深刻，因为上帝跟我们讲永恒的事情，上帝跟我们讲生命的事情，上帝跟我们讲说神人关系的事情，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阿们吧。到了上帝面前，我们还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去看大卫，大卫坐在王位上，你看中国的历史，中国那些皇帝，有哪个皇帝能好好过日子的？没有，真的没有，整天不是他要算计别人，就担心别人算计他。但是大卫有没有安息？你看到大卫的安息深不深呢？太深了，大卫的安息深常常远远超过我们经常为世上的事情愁烦。但是大卫坐在君王的位置上面，但是他很少我们看到他焦虑不安，充满惶恐。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讲的那个话真的是对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六章，这里主耶稣是在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愁。他怎么解决我们忧愁的事情？怎么解决我们忧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哎呀，不要发愁，我估计你今年呢会发财，你别担心了。我们一般是不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些人不用这个方法说，哎，这样子，你横向对比一下，比你差的人还很多呢，你还发愁呀？哎呦，如果你都发愁，隔壁老王就更发愁了。我们有些时候是不是这样劝人的？但是你注意主说什么？主说你们怎么不发愁？你用什么方式不发愁？你们要什么？先求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你之所以这么多发愁，因为你对上帝思考的太少。你若对上帝更多的思考，你就不发愁。包括像我们刚才回顾我们上次所讲的，对吧？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他赐给我们的是有山有谷，怎么样？雨水滋润之地，这是上帝说的。所以经济学家说今年的经济会不好，政治学家说今年的政治会不好，但是上帝说我给你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请问你要听谁的？你要听上帝的。但你思想上帝太少，所以经济专家说的话很容易落在你心里，但是上帝说的话呢，你很容易觉得说，耶，上帝就是在那给我搞心理学。不是的，上帝说的话是一定落实，一定应验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大卫的心愿是为神建殿。那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大卫他要为神建殿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历代志上22:4，我们一起来读。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你注意大卫他在这里，大卫有没有理想？大卫一定有。而且大卫的理想崇高不崇高呢？非常崇高。他的理想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哎，我们这些小朋友大家讲一讲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要做科学家啊，那个时候我要做这个，我们那个年代经常是做科学家了。可能现在的孩子可能说我要做企业家，还有一些我要考公，是吧？啊，就是这个不同时代不一样。但是大卫的理想是什么？大卫的理想是为神建殿。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有一个心要为神建殿的时候，但上帝说这件事情你不能做，我让你儿子来做。那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说，我儿子现在还年幼，他的准备不足，我要干什么？我要为上帝的殿预备很多的材料。所以这里面讲说，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他为建殿这件事情预备了很多。所以我说，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让大家去看一个事情，我说理想和现实的问题，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大卫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是有理想追求的人？大卫是有理想追求的。但大卫是不是一个特别脚踏实地的人？他又是。 所以你注意看，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弟兄姊妹，我们讲今天我们在中国经常遇见的是没有理想的人。很多时候你现在谈理想，有人说哇你好傲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谈有理想，哇现在就是要怎么赚钱。你有没有看最近那个 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那个叫什么东西，叫繁花，你知道那部电视剧讲什么，就是讲怎么赚钱，就是讲怎么赚钱，我看着热血沸腾。说实话，那个我在那个什么手机上面，然后那些介绍的视频推了又推，然后我也上网去找一找看了一下，我说哎呀，他你一开始一眼看上去说王家卫的摄影镜头真棒厉害，用拍电影的方式拍电视剧，但是说实话他这部片子到底讲什么，有很深刻的人性吗，有很深很高的理想追求吗，都没有，都没有。所以今天很多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是自称为现实主义者，就是我没有理想追求。但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有理想追求。如果一个人是没有理想的，这个人其实就是被现实给彻底给吞吃掉的，所以他是被现实给淹没的，他的一生都是随波逐流，对吧？同意不同意？真的很多人，这个世界上面98%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他一辈子就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说今年流行炒股他就去炒股，明年流行去炒房他就去炒房，然后后年怎么样他就去做什么，他仅仅是随波逐流。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看周星驰的电影还是什么的，讲了一句话，虽然是喜剧，他讲的很玩笑，但其实说的很深刻，他说如果人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如果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真的跟咸鱼没分别，你不过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条咸鱼，让这个世界吃掉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理想，有，而且我们是有最高的理想，我们是被天国的意象所驱动的，大卫就是这样，阿们吧。而且当天国的意象成为我们的理想，我为神建殿，我要做神的工，我要与神同行，这些来去带领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大不相同。因为我们讲到理想的时候，你注意还有一些人好像很有理想，但是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也见过有些人他一辈子是淹死在理想里。什么意思？他说我要过一个理想的生活，我要过一个理想的生活，我要追求我的理想，然后他不顾事实，他不顾现实，他一辈子就是，其实他是借着所谓的追求理想逃避现实。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天国的盼望，上帝给我们天国的意向是什么？他不让我们随波逐流，他也不让我们淹死在所谓的理想当中，他让我们真的去追求，真的去仰望，真的去寻求。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你看大卫这一生，有谁敢说大卫仅仅是随波逐流的人？不是。他是不是被现实淹没的人？不是。他有很深的追求，但是大卫踏实不踏实？非常的踏实。所以大卫既不是被现实淹没的人，也不是被空想淹没的人，因为天国的意象在激励他，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做主的工，这些在激励他，所以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23:3，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注意这里面，这是大卫讲，他说上帝干什么？上帝他让我的灵魂苏醒。原来我在世界当中，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管别人给我多少夸赞，其实我是处于沉睡状态。但是上帝让我醒过来以后，引导我干什么？走义路，我跟着他向前行，我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所以你去看大卫，甚至上帝跟他说，你有这么好的心愿，你想为我建殿，但这件事情你不能做，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这件事情只能你儿子去做的时候，大卫没有幽怨，大卫没有灰心，他反而起来说我要积极的准备，对吧？你看到这是非常感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很高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去跟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是做一个虚幻的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淹没掉，我们更加不是做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很多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不过是向现实妥协，不过是向现实投降，但大卫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让天国的意象去驱动他的人生，让上帝来驱动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为了他的理想不懈的奋斗，然后但是他这种奋斗又不是说我只要我的理想，而是我要天国的意象。当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我没有准备让你去做，我准备让别人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很灵活的就去调整。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慨，包括我们以前之前我接触过，甚至接触一些宣教士，有些宣教士不舍己的时候也是很吓人的。他认定了一条路，说我就要去那里，我就要去那里，根本没有看上帝让不让他去。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说我要建殿，我想为耶和华建殿，然后上帝说这个殿不是你建的，是你儿子建。大卫马上调整自己，他不说好啊，我这么好的心愿你不让我建，我生气了，所以让我儿子建吧。看你，我们人是不是容易讲？我们很容易讲，我想做这件事情你不让我做，好吧，让别人做，我就等着看他笑话，不让我做，你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大卫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大卫说哇，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意，这是神的事，这是天国的意象，所以当我不能参与的时候，我去做预备。你看到了吗？这就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正的追求理想，真正有意向的人生，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的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毫无贡献，他只能幽怨的过一辈子，然后被这个世界所裹挟，被这个世界所吞吃，然后还在那里哀怨说这个世界太残酷了，这个世界太糟糕了。但是有理想追求的人能照亮这个世界，同意吧？但是你的理想追求越是崇高，你的理想追求越是坚韧，你的理想追求又是被上帝所赐的天国意象所带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那是天上的光。阿们吧。大卫就是这样子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我们最终的归宿在上帝那里，我们是在天堂的。阿们吧。但是你想在这个世界里面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你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在这个世界只留下我赚钱的一个生命历程吗？我在这个世界只留下一个抱怨的生命历程吗？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是被这个世界裹挟着往前走，然后将来我老的时候，我只是跟我的儿孙去哀叹说，哎呀，你知道爸爸那个时代中国是什么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是那样的人。还是你到时候可以跟你的儿孙去讲说，在我所处的时代虽然他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但是我没有随波逐流，我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的黑暗，但是在我周围的人都从我身上看见了光。什么光？天上的光。什么光？人性的光。什么光？那追求真理，追求良善，不向邪恶，不向黑暗妥协的光。你要有这样的人生，你要像大卫一样说我跟着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不应该像咸鱼一样活一辈子，人不应该像地上的其他的那些走兽牲畜一样活一辈子，那些不值得炫耀。所以有些人活一辈子赚很多钱一点都不值得炫耀，就是我说我也看了两集那个繁花，我很快的翻了一下，我说就算你活成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男主角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他只不过曾经有一些钱罢了，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他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光吗？他像那个电视剧里面说的那些话都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对吧？什么他是黄河路的传奇？不可能的啦，只过两，不要说三年，甚至一年之后，这个人的名字就从黄河路消失了，同意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你为神，你让神的国的意象催动你的时候，你去过光明之子的生活的时候，这是大不一样。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大卫王的心愿，我们看到理想和现实，真正你到上帝那里，你在福音里面你看到理想和现实那种完美的结合，不被现实所做一个现实主义者随波逐流，但也不被所谓的空想淹没，而是扎扎实实的让天国的意象催动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发出光来。那我们再讲，我说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我说你去看大卫的心愿的时候，大卫也向我们展示出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什么奇妙的东西呢？就是大卫他的信心和行为的关系。 大卫是不是信心伟人？绝对的信心伟人。大卫行动上面呢，行动力强不强？超强。大卫的执行力，大卫的行动力是我们很多人没法比的。就像我们说的，他很想做一件好事，上帝不让他做，不让他做的时候，他的行动力没有马上就停下来，反而他的行动力马上跟上，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做，只能我儿子做。好，我为我儿子建殿，预备木材，预备铜，预备铁，预备金，预备银，然后我要跟我的儿子去交代，鼓励他，我要跟我的大臣去讲说，你们将来要辅佐我的儿子把神的殿给我建成。行动力强不强？超强。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你有的时候可能去看一些神学书籍，一些神学文章讲的是很可笑的，他说有些人是信心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这个是假话，这是绝对的假话。一个人要像大卫这样子，只要他是信心的伟人，他一定是行动的巨人，他一定是行动的巨人。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在律法之下，信心和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对立关系，是矛盾关系。所以律法之下的人，他想讲行动的时候，他就一定跟你讲不要再讲信心。我们现在要讲行动的时候，信心讲的太多了，不要再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非常明显了，你讲信心讲的多，人就动不起来。但是呢，人动得很厉害，他约束不住的时候，他说停一停，停一停，你们不要老是乱跑。现在我们讲讲信心，你要有学习信心的顺服。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在律法之下，信心和行为是彼此敌对的，但是在福音里面，信心和行为之间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你注意哈，我们刚才讲了，在律法之下的观点，信心和行为两个不仅是不同，而且是对立。但是雅各在这里讲什么？很多人以为说雅各书和罗马书是互相矛盾的，罗马书讲因信称义，雅各书讲因行为称义，明显雅各就是对这个保罗有意见啊，纠正一下保罗啊。我们很多弟兄们也是这样讲，说不要老讲因信称义，老讲因信称义人就动不起来了。所以你得带他去看雅各书，看看雅各书雅各是怎么讲的。弟兄们，你搞错了，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人怎么得救，罗马书的重点就是救恩论，而雅各书的重点是不是救恩论呢？雅各书的重点不是救恩论，雅各书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该怎么生活的问题。讲的是什么？已经在福音里的人，已经在福音里的人，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像什么？像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身体和灵魂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身体和灵魂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身体和灵魂这两个东西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区别大不大？
大。
大的不得了。灵魂是灵魂，身体是身体，阿们吧。所以信心和行为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你得救不是靠信心的。所以有些人一讲雅各书又把信心和行为混在一起，所以你听他们讲讲雅各书，讲完了以后你再问什么是信心，他说信心呐、啊，信心这个东西啊，就是意志上面转向上帝，感情上面爱上帝，行为上面呢啊，这个知识上面呢知道上帝。我说这跟行为有什么区别？哎，真的，这跟行为有什么区别？爱就是行为的范畴，同意吧？所以他们讲着讲着就把灵魂和身体混成一起了。不，灵魂是灵魂，身体是身体。你因信称义，你完全靠信心，不靠行为。但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在福音里面，你信心和行为的对立变成了和睦，你的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一样。一个人可不可以只有身体没有灵魂？一个人可不可以只有灵魂没有身体？也不可以。阿们吧，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大卫身上我们看得太清楚了。大卫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大卫是一个行动的巨人。所以当你说我有信心但是你行不出来的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信心出问题。哎，你说梁弟兄我有信心，不，你信心不出问题，你行为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明白吧？所以雅各才在这里讲说，你把你那个说不出来的信心指给我，我用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 你借着我的行为来看我的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我现在在这里讲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见我讲道啊？我现在在用什么讲道？我是在用灵魂讲道还是用身体讲道？用身体。有没有用灵魂？
有。
但我的灵魂和身体一样不一样？我的灵魂在我的声带里吗？我的灵魂在我的肌肉里吗？我的灵魂在我的脚趾头上吗？不是，我的灵魂就是灵魂，阿们吧。但是我为什么能跟大家这样讲道？因为我有灵魂，我的灵魂驱动我的身体来表达我的灵魂，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若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一定是一个行动的巨人。然后你说我讲信心，我讲信心，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想动的时候就讲信心。现在咱们讲讲信心，咱们讲讲信心。其实他的意思，包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的，他真的该去做的事情他不想做的时候，他说这样子，我们去祷告一下。我不反对祷告的，弟兄姊妹，我一点都不反对祷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有些人祷告完了没了。你祷告完了，你要给我个交代啊！你祷告完了，你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做还是不做？要不要往前走？阿们吧，这才叫真正的祷告。你说，姊妹不要讲了哈，我们去祷告，然后拜拜了。不对的，不对的，这个时候说明你的行为出问题，你的行为出的问题，显明你信心出问题。阿们吧。如果我站在讲台上什么都说不出来，你说，哎呀，梁弟兄，估计梁弟兄的声带出问题了，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是更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我灵里出问题了，我讲不出来了。但是我灵，我仰望我的上帝，我把神的话语讲出来，因为神与我同在。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我说你去看大卫的时候给我们很深的教训。但是不要那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那些人讲行为就是为了打信心，律法主义者讲行为就是为了反对因信称义。我们是绝对高举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是绝对的告诉大家说，你越有信心你的行动力越强，你放心好了。所以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唯独恩典，我们讲高举基督，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只要我们真的是把基督举起来，我们整个教会的行动力会像大卫一样强得不得了。但是那些像挤牙膏一样把信心和行为对立起来的，他只能挤一会儿，挤一下，然后人就像喝醉酒一样，然后喝完酒以后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很有力量，然后回头就没劲了，然后呢再等一段时间，然后再挤再挤，然后后来整个人都在疲态当中。不是的，你去看大卫。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大卫王的心愿。大卫的心愿是以神为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求上帝的荣耀，好不好？我们要去效法他。我们越是如此，我们的心越清洁，我们的心越深刻，我们的心越安息。大卫是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但是他没有淹死在理想当中，他更没有随着所谓的现实随波逐流，他成了一个真正走义路被天国意向驱动的人生。大卫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因着他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他是一个行动的巨人。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你的行动力要越来越强。当你动不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说梁弟兄就是因为你讲因信称义讲的太多，不，你动不起来的时候是因为你信心出问题了。上帝都应许了，你得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你还在那里说今年我会完蛋，今年我会完蛋，到底出什么问题？信心出问题了。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讲完大卫以后，我们再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一讲上帝的心愿。大卫的心愿我们看了，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激励，但是我们说上帝他的心愿给我们哪些提醒，又给我们哪些的？因为如果你仅仅知道大卫的心愿是不够的，我们知道神的心愿更重要。阿们吧。大卫的心愿可能很感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透过大卫所说的话，大卫的故事，我们去看上帝的心愿。上帝的心愿比大卫的心愿更重要，因为上帝的心愿是永恒的，能带领我们超越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第二点来讲上帝的心愿。当我们去看大卫想去建殿，而上帝有这个安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上帝的心愿是什么。我说我跟大家去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上帝是至善的上帝，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件事情，大卫为什么想为上帝建殿。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哇，上大卫想为上帝建殿，然后上帝说这个殿不要你殿，然后大卫呢还坚持为这个殿去预备材料，我觉得上帝都要被感动，同意不同意？我同意。 因为上帝，我们若有愿做的心，我们有爱神的心，这人是神知道的。但是我更盼望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是因为上帝感动大卫。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先读这一节经文，我们去看这里面讲说，你立志行事是怎么的结果？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什么？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每当你要去做一些美善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上帝在感动。我是教大家认出上帝来。我们太多基督徒很可爱，信主信了很多年，说我们说你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吗？他说知道啊，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但我们说圣灵感动过你没有？哎呦，这个我不敢说。我告诉你，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当你要做的事情不违背上帝的真理，反而要践行上帝真理的时候，这就是上帝在你心里感动你，这就是上帝感动人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上帝感动你很多次了，弟兄姊妹啊，每天他都在感动你。当你看到街边有一个穷苦的人，你想去帮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你说我比我邻居好，我邻居那个人呢，冷血得很，看到他老婆倒在地上他都不服，就是我特别有爱心，我一看人倒在地上了，我就怜悯他，我就想给他钱。哎呀，梁弟兄，你还不来夸我吗？我告诉你，你搞错了。你怜悯这个人是对的，但是你的结论是错的，因为你把上帝的荣耀偷到自己身上。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有怜悯的心？你为什么想去传福音？你为什么看见人有艰难的时候，你想去帮他？这节经文讲的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干什么？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有怜悯的心，你让我有行善的心，你让我有做善功的余力。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你看这节经文讲的说，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那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你有一个美善的念头是上帝放在你心里的，是上帝在你心里做工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上帝他是有美意的，而且呢，上帝的美意和人想做一件好事他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上帝的美意会不会失败？上帝会不会说，哎，这件事情我想做，但是呢，哎，你们这代人太烂了，所以这个事儿算了。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说，你们这个时代太糟糕了，所以我虽然有美善的旨意，但是罢了罢了，不能给你们。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因为说，哇，2024年我虽然答应你们说你们要得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我的眼目时常看顾的，但是今年太艰难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推到2025年。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所以你的安息是什么？你的安息是上帝的美意必成就。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多败坏，我也不喜欢，但是我没办法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所以很多人就随火作恶。但是当你知道说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需要随火作恶，同意吧？我不需要跟着他们，因为神的美意一定成就。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呢，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明白。所以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知道，真的去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上帝他的心愿，我们讲到神的心愿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上帝，阿们吧。他的旨意都是美善，他的美意都要成全，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再去看，所以上帝他在这里跟大卫讲，他说什么？他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去建造殿宇，因为你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然后你要生一个儿子，他要做太平的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去看到说上帝他有一个安排，说大卫说我想建殿，然后上帝说这个殿呢我不让你来建，我让其他人来建。好，那个潘弟兄帮忙把那个箱子拿到一边去。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安排好还是人的计划好？上帝的安排好，阿们吧。所以大卫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太执着于自己的计划，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我的女儿一定要这样子，我的儿子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才行，所以必须完成这件事情。不是，你知道你的不安息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来的？你太执着于你的计划，就像我刚才讲，我甚至见过有些宣教士，我心里很感慨，我说我没见过这么慌不择路的宣教，就是他很想去那个地方，很想去那个地方，但是明明上帝没给他开门，他非去不可。一般人以为说哇你看这个热心，我不认同，因为主不误事，阿们吧。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神的心意一定是最好。所以上帝不让大卫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经常理解都是理解为负面，说因为大卫打了太多的仗，流了太多人的血，上帝确实讲到这些，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也是上帝对大卫和他的臣仆的体恤，因为大卫年间他们打了很多的仗，其实大卫和他的勇士疲累不疲累啊？疲累的，很不容易的，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勇士，但是如果他们不单要打仗还要完成建殿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讲太辛苦，上帝其实也有体恤，同意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主的安排总比我的心愿更好更美，这就是大卫向我们展现。当上帝一说我的安排不是这样的时候，大卫马上转台，马上转过去跟着上帝，对吧？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你知道这张图片是画的是什么吗？画的是摩西的妈妈。摩西的妈妈这么爱这个自己的孩子，他生摩西生来的时候容貌俊美，一看就不一样，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但是这个妈妈把孩子养了三个月，实在养不下去，因为按照当时埃及的规定的话，希伯来的男孩都得杀了，所以这个妈妈说没办法了，我们没办法了，怎么办？搞了一个蒲草箱，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顺着尼罗河飘出去，最后飘到哪里去了？飘到王宫里面去了，然后成了什么？飘到王宫里面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对吧？所以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安排好还是摩西他妈妈的安排好？
上帝的安排。
摩西的妈妈会不会想到把我儿子安排到法老王宫去？不会的，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超过你意料之外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55:9，我们一起来读：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3:20，我们一起来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我很感慨，我们很多基督徒想给耶和华做军师，上帝这件事情要这样做，这个教会要这样搞才行，你听我的。第一节经文怎么讲？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太骄傲，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想给上帝做军师，怪不得你的生活过得乱七八糟，那么幽怨，那么痛苦，那么灰心。你要知道，主啊，你的意思总是最好的，你的安排总是最好的，阿们吧。 主啊，你的安排一定比我的心愿更好，一定比我的心愿更美，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天怎么高过地？你知道天比地高多少吗？啊，是本质区别啊，弟兄姊妹。但是你看看，我们很多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这个不是这样做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说按照圣经上面说的，臣姊妹他们家可以这样教育孩子，但我这个王姊妹是不能这样做的，我得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3:20讲说什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基督徒祷告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基督徒的祷告就是每次你祷告你盼望什么呢？你盼望什么呢？你说，哎呀，我觉得我今天跟上帝求的也有点多，所以上帝如果答应我80%我就很满意了。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呢？这叫没信心。这里面讲的说，你跟上帝求了以后，上帝给你成就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但是上帝的超过经常甚至超到你不理解，对吧？我相信摩西的妈妈也为摩西去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如果是摩西的妈妈，我们很可能祷告什么呢？主啊，我的孩子现在还藏得住，3个月之后就藏不住了，你让法老赶紧改法令，让他把这个消灭以色列男婴的法令改了，让我儿子可以在我们家安全的生存下去。我们可能不可能这样祷告？很可能。上帝呢？上帝给摩西的妈妈是什么？超过所求所想。法令改了没？没，所以还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蒲草箱里面，顺着尼罗河去漂。尼罗河里面还有鳄鱼，我的孩子还有可能被尼罗河的浪，一个浪扑过来打到水里面就淹死了。但是上帝成就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远远超过。他的妈妈永远也不会想到说，摩西居然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不是仅仅他们一家，是他们全族从埃及带出来。弟兄姊妹啊，我们神的心意总是更美的心意，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超越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说我们基督徒祷告有两种祷告，一种祷告执着于自己的心愿，主啊你要给我成就啊，然后主没给他按照你的心愿成就，所以就很生气很沮丧很灰心，这种祷告是错的。另外一种祷告是什么？主啊，我向你求，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去晓得说，我们过年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人祝我们过年说吉祥话，说心想事成，是吧？我们基督徒其实更盼望的还不是心想事成，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因为我想的成了，一般都是顶多是次好，但是主的旨意成就一定是上好。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啊，你能祷告何等有福，你有这么大的特权，结果你却不用，你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跟你说祷告有什么用啊？这个教会的守望台设立啊一年了，然后呢，这个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你上去啊，你上去啊，你向主去祷告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向主去祷告啊，主成就的旨意一定是最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还要发生更大的改变，是从你上守望台开始，是你向上帝去求开始，而你求的太少，所以你就发现说，去年跟前年差不多，我估计今年跟去年也差不多。你试一试，你去向上帝去求，一定大不相同。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天怎样高过地，耶和华的意念怎么高过我们的意念。你要明白啊，弟兄姊妹，我们被这个世界骗了太久了，我们被魔鬼骗了太久，魔鬼一直骗我们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不重要无所谓，你赚那个今天晚上能赚到那5000块钱，那500块钱才重要。我不是反对你赚钱，但是你真的到上帝面前，你会发现你以为你今天要赚5000块钱，上帝给你成就的50000都不值，或者有的时候上帝不给你钱，是吧？但是他成就的美意超过你想要的钱，这就是主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再看，我们说当上帝他在这里跟大 大卫去讲，他说你不能为我建殿的时候，他说你儿子要为我建殿。为什么要用他儿子来建殿？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历代志上22:8-9，我们一起来再读。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上帝在这里讲说，大卫，你为什么不能建我的殿？我要让你的儿子来建。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卫打了太多的仗，流了太多人的血，而上帝说，我的殿是要跟和平，是要跟平安联系在一起。所以你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所罗门。所罗门是什么意思啊？太平的意思。他要做一个太平之人，然后他要去做建殿的工作，然后我要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注意，我们一看到这里，就是上帝说的没实现。怎么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呢？以色列国现在也没有了，是吧？也没有见到大卫家还在做王。其实这里面讲的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一定是基督。阿们吧。所罗门预表的是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太平王，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平安。而且这里面讲到永远的时候，就讲到永恒的平安。我再讲，我们之前我们这个圣诞福音布道会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富足的平安，我们特别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对比。我们说平安和平衡不一样，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其实在追求生活的平衡。平衡是怎么样？就是哎呀，这个立在这里，哎呀，我要扶住让它不掉下去，对吧？这叫平衡，我一松手它就掉下去了，这叫平衡。这个世界上面99.9999999%的人都仅多有平衡，没有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平衡，平衡是很脆弱的，平衡是一碰就倒的。平安应该是什么？是碰不倒的，是坚稳的。而且我们今天在这里再讲，我们说我盼望大家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说真正的平安它必须是永恒的。如果你说我只得了一段时间的平安，其实这就是平衡啊，对吧？所以他在这里说，我要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而这个永恒的平安是主想赐给我们的。阿们吧。是主要赐给我们的，是人自己做不到的。那么主怎么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27，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27，我们一起来读。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他要离开门徒了，他要准备要上十字架，而且他告诉门徒他定了十字架，他会复活，复活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怎么样子升天，所以他会离开门徒，所以门徒就慌了。门徒觉得说，主，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如果你走了我们还能有平安吗？主耶稣怎么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什么平安给你啊？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姊妹，唯有从基督来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那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自己去查，在约翰福音20，他跟门徒见面讲了3次，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只有从他那里有永恒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平安？我说你要明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啊，我就失去了平安，对不对啊？对呀，我就是软弱，所以我心里烦乱呢。其实你说的是心里面的感受。我告诉你，真正的平安是永不改变的，真正的平安是永恒的。所以如果你从基督那里得的那个平安，那个平安不被你的软弱，不被世界的恶意，也不被魔鬼的诡计所破坏，你已经有了。你有没有啊？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4:27，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话是跟谁说的？跟我们说的。所以你要知道你已经有永恒的平安了，但是你太追求你的感受，所以你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其实你已经有了。阿们吧。 神的心意就是给我们永恒的平安，所以我们已经得了永恒的平安，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活出一个完全世人没有的样子，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心里都有平安，对吧？所以哈巴谷书那里面讲说，如果我的圈里没了牛，我的棚里没了羊，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葡萄树也不结葡萄，但是我依然可以怎么样？我依然可以靠耶和华喜乐，我依然有平安，阿们吧。而且上帝的平安只是一种感受还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所以他给我这个平安一定会改变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被他给我的平安所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别人在我身上就看见奇妙的见证，说这个人他的收入不见得比我高，我知道他家里面也很多事情他要去应对，比我还烦，比我还多事情，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淡定？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平安？为什么我明明比他收入高很多，但是我每天慌乱？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同意吧？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其实他赚再多钱，他就赚有1亿又怎么样，他有10亿又怎么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应该是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弟兄带我去跟一个亿万富豪去传福音，他那个时候生了病，然后呢睡不了觉，痛苦得不得了，真的当我面说的，他说如果谁能让我能好好的睡觉，我愿意拿5亿给他，真的当着我面说的，我说我告诉你，我给你更好的，我把耶稣基督给你。所以我跟那个弟兄也是个大富豪，我们就一起跟他传福音，让他去接受耶稣，但是他接受耶稣，但是他就不去教会，不在生命上成长，所以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们那天传福音给他，他真的当时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他也没给我5亿，是吧？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知道，我讲这个意思，我不在乎什么5亿不5亿，而是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你真的要去晓得，你得到的不是这个世界上面，是耶稣给你的，阿们吧。所以神借着大卫要建殿，然后让所罗门来建殿，他就告诉他的心意不是给我们降灾祸的意念，他的心意是什么呀？赐平安的意念。而且为了把平安赐给我们，上帝让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把你什么担当的呀？多少罪？真的是所有的吗？确实吗？当你犯错的时候，难道你不需要悔改了吗？要。但是我悔改是在赦罪之恩里悔改，阿们吧，而不是我悔改了才赦罪，这是全然不同的。你真的去看到这些，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见，真的去晓得。我们说你去看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我们上帝是超越的，我们上帝是平安之君，所以他要给我们的，他的心意向我们所存的心意是美的无比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心愿。当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心愿，我们看到他热心建主的圣殿，他谦卑顺服主的安排，为主的神工神家里的事他积极做工，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心愿，上帝去感动大卫，上帝超越了大卫，上帝要赐永恒的平安给我们，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愿？我们特别现在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心愿，我们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讲到我们的心愿的时候，我说我想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有应该有三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是什么？第一个心愿我说你要安卧主怀，心安灵静，你要记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来读大卫的这个著名的诗篇23篇1-2节这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不要管别人做了多少的预测，我也会做预测。我做牧师，我不是仅仅说，哎，我只读圣经，我也去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看世界的经济形势，我也有一些预测。但是就像我们讲，我们最清楚、最重要的预测在圣经里面。上帝在这里说，他给我们的预测是什么？说耶和华跟我什么关系啊？他是我的牧者，然后呢我必不至缺乏，所以你放心了，你今年不至于缺乏。然后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他要把你带到青草地，把你带到溪水旁， 这是上帝答应的，阿们吧。所以你今年不管你经历什么事情，不管你家里经历什么事情，你在公司里面经历什么事情，你要有一个信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今年要心安宁静。而且你知道吗，特别挑战大的时候，你是那个时候需要急躁还是需要冷静？你需要冷静，你需要超级的冷静。挑战越大，冷静越要大，阿们吧。最好的冷静，冷静在哪里？冷静在主的怀里，阿们吧。主啊，你保抱我，你怀揣我，你带领我走你的义路，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你把我带到青草地，你把我带到溪水旁，你是我的牧者。这是我跟其他人重大的区别。哪怕那个人有十亿有一百亿，但是他没有耶和华做他的牧者，我却有，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今年的心愿，我不是说大家，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有信心的要做信心的伟人，一定做行动的巨人，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说，你不要急着说我今年我就是忙啊忙啊忙啊，不，你今年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学会安静的功课。安静在哪里？安静在主里面，心安宁静，躺卧在主的怀里。这是我说我盼望大家我们第一个应该有，第二个我说我盼望大家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愿，就是效法大卫，我们要与主同心，爱主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盼望大家你要去与神同心，然后你要去爱主的教会。大卫是想建圣殿，我们呢要建什么？建造主的教会，阿们吧。我要建造主的教会，所以我在这里我说，我专门说不要泡沫繁花，是吧？你看了繁花那个剧，你不要觉得哇太激励我了，太激励我了，今年我要炒股了，因为那个不是讲炒股吗，是吧？又讲做外贸嘛，说、哎、我要去做外贸了，我很担心你今年去炒股会亏得一塌糊涂。你不要去要那些东西，那些东西说叫繁华，其实是泡沫，真的是泡沫。你要去建主的殿，你要得实实在在的工价，要得实实在在的祝福。你爱主的教会，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我以前有一个牧师，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我非常认同。他说什么？他说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同意吧？但是上帝最看重的是什么？最看重的是他的教会。所以当上帝看到一个人对他看重的教会这么爱他的教会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祝福这个人，包括在财务上祝福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在爱教会，在教会当中的奉献，在教会当中去参与圣工这方面他是积极的，这个人不可能贫乏的。上帝一定在他需要的时候加给他刚刚好，还是超过他所求所想？超过他所求所想。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关键。你知道做生意的人都很懂这个，做生意的人你要搞定关键人物，同意吧？你老是跟下面那些小兵打交道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天天陪他们吃饭也没有用，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把这个公司的老总搞定了， OK 了，事情基本上没问题了，同意吧？你知道最关键的负责人是谁啊？是上帝啊。你跟上帝关系那么差，你还想把生意做好？你不是痴人说梦吗？你明白吗？上帝看重什么，我也看重什么。那你说梁弟兄这样说，我以后到公司我也不看公司财务报表，我也不做事情了，我就读圣经，你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我说不是，我们刚才讲了，信心的伟人一定是行动的巨人。你该看的报表好好看，你该做的人事规划你要好好的规划，你该在财务上开源就开源，该节流就节流，你该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做，但你要有一个心，我为神做的，你那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你整个境界是不同的，阿们吧。你的思想的深度是不同的。你说主，我愿意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说过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我们，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别说赚一百万一千万十个亿一百个亿，都不过是泡沫。所以去年不是人家网上还有一个词儿，这中国流行的词儿，不过不太文雅，我就说不放在 PPT 里面了。说有个词儿叫“史上雕花”，你们有没有听过？是吧？说这是对去年中国的总结，“史上雕花”。哎，在那么臭的东西上面雕花有什么意义？明不明白？弟兄姊妹啊， 你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爱主的教会，与主同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那第三个我说我们要有的心愿是什么，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去广传福音，改变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2:7，我们一起来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美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去做最伟大的事情。你在今年你要有一个心愿，像我们今天前面讲的大卫，大卫是个有理想的人，有理想的人你要有追求的，你应该做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做伟大的事情，你应该做美好的事情，阿们吧。而什么事情是最蒙福最伟大最美好的事情呢？传福音救灵魂，你拯救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超过全世界所有的财宝，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也鼓励大家，你们以后有空可以去找一下那个资源去看，有一个电影啊，我以前很喜欢看，叫《六福客栈》，讲的就是那个宣教士艾伟德。那个艾伟德来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其中有一个感人的事迹就是什么，就是他用爱心去做了很多的服事。然后有一个县长，那个县长一直就是说，哎，你来帮我们搞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的姊妹还要缠小脚呢，所以他去帮人放脚，然后呢只有艾伟德能去做。所以你就看那些武侠片都是假的，什么武侠片里面那些女的在那儿飞来飞去，然后说的女人很厉害，不存在的。中国历史上面那些女的脚都缠坏了，走路都走不好还飞呢，根本做不了。所以艾伟德帮他们去放脚，然后但他又很有爱心，他又很努力，很有信心。所以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电影里面的镜头，就是那个县长突然站出来，他说，从知识上我是孔子的门生，我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儒家的儒生，但是我在艾伟德身上我看到他的这些伟大的这些爱心这些东西，我备受感动，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基督的门徒。一个生命被改变，对吧？而且那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更感人的，就是有一次他们监狱发生暴乱，然后那些人都控制不住，有一个犯人发疯了，然后拿着斧头砍人，砍死好多人，然后他们都说没办法，突然下来说叫艾伟德去。你知道艾伟德才多高吗？艾伟德连1.5米都不到，然后去到那个监狱，那个人正在发疯到处砍人的时候，艾伟德其实自己心里也害怕，谁知道这人会怎么样。但是当他去了以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人冲到他面前的时候突然就安静下来，然后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去让他把这个手中的斧子放下来，他就放下来。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阿们吧。这就是福音改变人生命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你如果说我接在这个2024年这一年我赚了很多的钱，这一年不见得是你荣耀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你去为基督做了见证，你去领人归主，这一年你绝对不会空跑。而且因为你坐在神的心意，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耶和华都会加给你。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大卫的心愿，我们去看，我们去效法他，我们看到神的心，然后我们也在主的面前立下我们的心愿，求主带领我们去建造主圣殿，打开得胜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使我们得到了永恒的平安，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新年的心愿。主啊，你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的心愿是神的国，是神的义，是神的荣耀。也求主你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心里面是灵活的，主你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怎么跟从，因为我们的心愿永远没有你的安排更好。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主你给我们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与你同心，与你同行，我们去建造你的教会，我们去委身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去广传福音的时候，主啊， 你在我们当中就显出你的大能，显出你的得胜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